感谢主，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啊！所以非常震撼啊，我们啊灵魂震撼，我们心灵的信息。昨天晚上，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张牧师给我们传讲，所以我觉得这非常，虽然这场信息非常震撼，但是我觉得就像医生在诊断一个病人的时候说你得了癌症，然后在癌症面前，我们听到的是可怕的死亡的信息，但是借着医生的手，也带来医治和拯救。所以，我们今天接上牧师昨天晚上讲的那个信息，我们知道活在巴比伦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带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见证啊？不管是啊这个执政的啊掌权的世上的臣宰和君王啊，一起起来啊，臣宰一同商议，他们喊出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要挣脱从神那里来的真理里面的束缚。要放纵人肉体里面的那个自由啊，所以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接着讲挪亚时代啊，神借着洪水审判了那个败坏的时代，来看我们今天主要向我们说的话啊。牧师讲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个世界握在我们恶者手下，然后跟我们讲了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大淫妇啊，骑在这个棕红色的兽上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巴比伦大城，在这末后的时代。对人所造成的这种迷惑，是吧？那啊，到最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他要把人的灵魂偷走，他要带领他的使者和那些跟从他的人到地狱的炉火里面去啊！所以在挪亚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所以其实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就给我们预备了啊！所以神借着第五章的第一二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何为人啊？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有神的荣耀，所以人是在神面前是尊贵，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无奈的是，在人的眼里面，罪借着亚当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义人的族类因为从这个该隐这个恶人杀了被神称为义的他的兄弟亚伯亚伯的血被恶人所流，所以这时候。这个罪孽就在地上开始繁衍。其实，这个该隐所造的那座城就是用他的儿子以诺命的那座城，其实就是巴比伦的这个雏形就是这个罪恶的起源，从那座城里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荣耀人自己的名，靠着人自己的铜墙铁壁，要离弃神的面，要来走追求人上人追求人自己荣耀的那条恶。恶面红的道在神面前，所以神属乎血气，创世纪的这个第六章就马上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这个信的和不信的这个就去世俗化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的教会最可怕的一个危机就是世俗化，所以当信的人有信仰的人有信独一之真神的。义人的族类去和不信的人去跟他们交合生死的时候，产生了上因无有名的这些因果因无有名的人包括在罪孽当中出生的这个该隐也包括在亚当之后由他的这三个儿子当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含的后代出来的尼禄所以这古巴比伦接着我们知道接下来后面的七个大帝国。都是行在背叛神、反叛神的这条道路上，所以人属乎血气的时候，神的灵就被他同在。那么，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属灵法则，就是当人追求肉体的享受的时候，就是人去属乎肉体的时候，血气的是肉体所以人属乎肉体的时候，不属乎神的时候，神的灵就不跟他远离。在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使你平安。所以这个追求肉体享受的人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追求肉体享受，他也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那时代的人，他属于血气了。那么神的灵也不能够与属于血气的人同在，并且遭来的是什么？愤怒。昨天牧师讲了，在神愤怒的杯中，神对罪恶的愤怒，对人反叛的这个愤怒，是那这个杯中的那个愤怒的那个酒纯一不杂，全是神的愤怒。当然，因为神爱我们。在他心中对这个人的这个罪孽反叛产生的也是何等大的忧伤，所以神说他造人后悔，神当然他永不做后悔的事儿，他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人类的救赎，所以这个救恩是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也是他亲自发起，并且也是他亲自实施的，也是他要亲自成就的。所以我们感谢天父，忧伤是因为如同父母亲在生了自己的所爱的孩子之后，孩子反叛，然后父母恨铁不成钢，所以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在他的忧伤当中，在他的后悔当中，他必须实行一件事，因为神是恨不罪恶的，所以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要对罪实行审判。地上当时的时代满了强暴，就是人上人人欺压人彼此嫉妒，彼此纷争，那么人去在地上反叛神，那么不理会神，要警戒他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包括那时候名人当道所以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名人虽然我们没有从圣经当中直接领受到那个如何的那个光景，但是借着我们所看见，因为这个幕后的时代就跟挪亚的时代一样，大家看见我们这个无论是专制的、民主的无论是政治、宗教、经济、科学、文化教育都被这个罪所污秽，被罪的权势所掌管，那么带出来的都是反叛神这个世界恶者的手下。所以那时候的伟人很多呀，名人很多呀，就像我们当今的时代明星也很多，我们体育界有明星，文艺界有明星电影界有明星，政治上有领袖明星宗教上有宗教明星所以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所看见的人们去追星族特别是很多的青年就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迷失，你看见很多人自杀，包括明星自己，因为都在神真理的道上迷失，那么人心里的所思想都禁不住恶，所以恶行恶念就是离弃神、反叛神，然后人人都可以算到神里面。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人是照常吃喝嫁娶，主耶稣说，正当他们照常恶行的时候，人是救他的。所以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也知道，人如果离弃神、反叛神，不领受神借着圣经、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教会借着真理的道、生命道给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宝贵的见证，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何等的危险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创世纪第五章，神先宣告了所有的人都在死亡当中，包括赛特的后代、异人的族类。所以那个时代活得最长的人马图萨拉活了969岁但是最终也死了，当时死在挪亚建方舟的那个时代然后活得最短的人以诺，亚当的70子孙以诺，虽然只活了365年在他的那个时代中他活的是最短，但是他在300年当中与神同行，那么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神喜悦他，因为他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吩咐，所以活着被提了。所以虽然赛特的族类十代人都有这个死的结局，但是以诺他是活着被提了到神那里去了，属天的，第一个以诺，该隐的后代，属地死在地上。但是我们亚当的70子孙，属天的以诺跟神同行，被神提取，所以死被得胜。同样的话，在以诺身上应验。当然，也是在旧约当中，也在以利亚身上应验，更是借着女人的后裔，上帝就在这个异人的族里面预备女人的后裔。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出生在以色列那个民族，出生在伯利恒，借着先知们的预告，也借着诗篇律法书所指向我们女人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成就了，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这个大家记得。抱歉，我的这个声音比较弱小，能听见吗？现在？现在可以听见了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在那个败坏的时代，邪恶淫乱被扭弯曲的时代，我们看见挪亚他是懂得敬畏的心，他不与那个时代同流合污，所以他在那个时代当中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的人。神看见挪亚懂得敬畏的心，也看他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指挪亚的行为完全，而是挪亚他的心向着神是完全的，他跟神一样恨恶那个时代的罪恶，他不去追求那些名人，不去追求那些门道， 他不去啊，去跟那些世俗化的人，单去被那种邪恶、那个饥饿所捆绑的人去行那地上的恶啊。所以我们知道，挪亚他在神面前是个完全的，完全的人就表示跟随神、顺服神啊，来行神的旨意。挪亚就是做了那个时代这样的见证，所以他凡是听从神的吩咐啊，在创世纪的第五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看见挪亚在这那个时代所做的见证，他就是听从神的吩咐。不单是听从神的吩咐，预备了方舟，使他们一家人得救，并且他在方舟里面的见证，包括出方舟的见证，在方舟之后出来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在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看见他最后所在那个时代里面，遵循神的旨意，最后把神的这个伟大荣耀的见证做在那个时代，所以他听从神的吩咐，不单单是在神决定用洪水来毁灭那个时代。来审判那个时代，听从了神的吩咐神就跟挪亚立约向挪亚指示未见的事。那时候是不下雨的因为那时候神刚造人的时候没有雨是这个雾气从地上腾来浇灌滋润。然后那个时代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神当时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也把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都分开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就是挪亚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在神预备他造方舟的时候神吩咐了他吩咐了他告诉了他启示他的一件事情，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所以这是他信心的见证，顺服神的话来造方舟，听从神的吩咐，按照神所吩咐来做神所喜悦的事他预备了方舟，全家人得救进入方舟。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图，这个就是挪亚那个时代所造的方舟的样式，造在山上，所以这个见证必须是在世人面前，在高处让那个时代的人都看见。那么这个方舟，神吩咐挪亚说，方舟要用革非木来造方舟，然后方舟的尺寸是300肘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然后要上中下三层要一间一间的造，而且要里外都抹上松香，所以抹上松香抹上是表示遮盖松香是表示基督的宝血。然后这个尺寸奥古斯丁研究这个尺寸大概是人体比例的尺寸，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末日的这个方舟挪亚时代所代表的神所吩咐他造的那个方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人体的比例这个就是一表人子完全的人子，所以进入方舟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得救所以在方舟之外没有救这个方舟造好花了多长时间呢？120年，所以不是12天，也不是12个月，是12年，120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挪亚在那个时代120年里面，传译到造方舟，造来多少人的逼迫、打击、嘲笑。因为人说你造这么大个东西干嘛呀，是吧？然后挪亚说神要用洪水毁灭这个地，人说水从哪里来呀？下雨时候所以人不信。那挪亚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灵在那个时代，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他们家巴比伦造方舟的时候，圣灵借着挪亚造方舟的见证，给那个时代不信的人传福音，给那个时代不顺从的人传福音。所以方舟最后花120年的时间造好了。在方舟造好，神要用洪水毁灭。前7天神提前告诉了挪亚，再过7天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地要降大雨40天。所以挪亚把这个信息也带给那时代的人最后的7天，方舟都造好了人可以进来，没有参与建造方舟的人也可以进来。这个方舟多大呀？如此之大当时挪亚造这个方舟120年，而且在这120年当中预备了食物。是吧？因为神吩咐他要把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7对带进方舟，然后要把不洁净的一公一母也要带进方舟。所以在这最后7天里，神向挪亚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也向那个时代的世人发出这样警戒警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挪亚是带着这样敬畏神的心，顺服了神的吩咐。所以他们一家人进入方舟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见证第7章里面就写这个见证写的，我不知道大家读有什么感受其实是 非常震撼啊！所以是当时进入方舟的时候是啊，所有的动物百兽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啊、地上的爬虫、昆虫类，都是一对一的啊，一公一母的排着队，跟着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啊，那个。见证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这本身就是神迹啊！这个神迹是何等的浩瀚啊！就是这个动物啊，全听从啊神的吩咐，跟着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所以那最后7天的啊信息，其实神愿他的心意是要人人悔改，愿一人沉沦。他愿啊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够因着看见挪亚一家120人所造的这方舟而悔改归向神而进入方舟啊，因为大洪水的审判啊，在这个就是在方舟里面啊，我们能够啊。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所以那个方舟啊，就是福音，挪亚所传讲的福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方舟也是预表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全人类所成就的这个大能的救恩，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也为普天下的人而流。所以在他里面啊，我们就得着这宝贵的救恩。我们看下一个图片。所以啊，借着挪亚啊在方舟里面的见证啊，大家知不知道挪亚在方舟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啊，超过1年的时间啊，因为挪亚整600岁的时候啊，2月17日，好、啊，所以圣经描述的这个真理啊，真理的道有时间啊，有具体的地点啊，然后有特别的时间啊，所以2月17日挪亚过生日的时候，整600岁的时候啊，大洪水啊发生了啊，天上的啊窗户打开了啊，这个所有的泉源都裂开了，神降雨啊在地上40昼夜，所以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600岁，他在方舟里面啊，水势浩大啊，当时水势浩大啊，是没过了最高的山岭，超过最高的山岭15肘啊，所以这一肘的概念大概就是从手到这个肘啊，就是大概45到55厘米啊，就是我的个儿比较矮，所以这个肘比较小啊，这个个儿大的我们当中这个 special 地方可能最高的。今天早上我问他，他说1米91，我站在他旁边，我说哎呦，看上去他就是个巨人。就像那个《民书记》里面记的说，我们这个在巨人面前，我们像蚂蚱一样。哦，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就这个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见证啊，所以主就真是啊，在那个时代做见证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何等的伟大的见证啊！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的时候，和那带着动物百兽啊，神吩咐的啊，动物和百兽进入方舟，所以这是一个。当时那个时代120年的伟大见证，但是在方舟里面依然是见证啊！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所以水势浩大啊，在山上在那个地上泛滥150天，然后水开始渐渐消退，然后到10月份啊，到这个当时是2月17日嘛，然后到10月的时候，然后水势它渐渐消散，然后挪亚放出了一只乌鸦啊，看看水势退了没有，是吧？然后放出了一只鸽子。看看水势退了没有啊？鸽子在地面上找来找去没有安歇的地方，那么又回到了挪亚的方舟。那么第二次又出去的时候，就叼回来了一片什么？哦，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橄榄啊，吸引下来的橄榄的叶子啊，在这个鸽子的口中啊，所以啊，这个圣灵在圣经当中啊，就这个啊，仿佛鸽子啊，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就是天开了啊，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感谢主，大家都记得，对我还熟悉。所以圣灵啊，仿佛鸽子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感孕啊，也是借着处女啊怀孕生子，为我们生在律法以下，把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啊，所以啊，我们知道挪亚那个时代，方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鸽子啊摘下来啊一片这个叶子啊，所以鸽子圣灵也是和平啊，它是主耶稣基督啊，它是这个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跟我们说了，有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所以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啊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我们也知道，感谢主啊，就是借着旧约。这创世纪的前11章的经非常重要，所以是根基啊，圣经的根基之根基啊，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时代的迷失，那很多的教会啊不太注重这个挪亚啊洪水之前，就是从创世纪到第11章的信息，所以那时候神啊给我们所定的许多的啊，其实是让我们人类蒙福的啊，因为人就忽略了这个人光记得了这个彩虹啊，当时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有彩虹为证。 啊，记得了恩典的彩虹，但是忘了神借着大洪水审判了地的时候对罪恶的愤怒啊！所以我们啊，感谢主啊，就借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真理的光中，知道挪亚他是在方舟里面，也是在等候神的吩咐，等候神的话语啊。他啊，鸽子啊，叼了一片新拧下来的叶子，来到了他的面前。挪亚没有说：“哎呀，地上的水都干了，我要出去。”挪亚依然在等候，所以只等到哪一天？只等到他601岁啊，2月27号那一天，神吩咐他，神说：“挪亚，你和你的妻子、你的三个儿子和儿妇可以出方舟。”所以挪亚就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等候神吩咐，来跟随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而行的人。这是他的完全啊！他在那个时代啊，在神的面前成为完全人。受了从信而来的义，那神跟他立的约，在挪亚方舟被造之前，神跟他立约了。那么他出方舟以后，神就把彩虹放在空中立约啊，彩虹放在云彩之上，是提醒神自己啊，要忍耐等候，因为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做成，还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啊。当时啊，从亚当到挪亚的出生，大概是1056年。啊，到挪亚500岁的时候，上面闪含亚佛；到大洪水，挪亚整600岁的时候，发生这个大洪水的审判。啊，这大概也就是1556年。哦，那时候，这个挪亚的父亲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所以挪亚是啊，从小听见了啊，从他的父亲那里来的见证啊，也包括以诺被提啊，也包括伊甸园的故事。挪亚都是知道的，所以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也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更是知道神要借着女人的后裔，啊，在伊甸园里面，当神审判罪恶的时候所宣告的，女人后裔必伤蛇的头，啊，那个古蛇就是刚才昨天晚上牧师所讲的啊，大红啊，他的名叫魔鬼撒旦，又叫控告者，所以他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罪从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众人啊也都。免于死亡，按照定理，人人都有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也落在死的光景里，是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接着挪亚一家进入了方舟，就预表因信称义的人进入耶稣基督救赎的身体里，进入了他的救恩里。所以挪亚一出了方舟以后，神接着把彩虹放在空中，提醒他自己啊，要忍耐等候，因为在神眼中看到的第一个颜色是什么？红色。是吧？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宝血。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颜色是什么？对呀，紫色。所以这个紫色是君王的颜色，就是神用恩典立的这约，要拯救啊挪亚的后裔，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一切进入到方舟里，进入到救恩里面。都要因信称义。当然，我们知道人的罪性没有改变啊，所以神借着大洪水审判了那地，毁灭了那个时代不信的人。但是啊，当时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筑坛献了燔祭，然后神闻到那馨香的祭啊，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用洪水来毁灭这地了，不再咒诅地，不再毁灭地啊。但是神啊。依然是很有罪的啊！人的罪性的时候没有改变啊，所以那个括号里面专门有一句话说：“人从小是怀着恶念。”这就是我们看到现代时代的见证，人的罪性没有改变。挪亚的后代里面依然出了这么败类啊，尼禄啊！昨天牧师给我们啊讲的非常清楚啊，尼禄造的这巴别塔，所以神要分散人，使满遍地啊，到全地上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啊，要这个把人分散在全地上。啊，让人来思想神、寻求神，借着人自己所遭遇的在罪恶当中的捆绑，来能够心灵苏醒，能够回转归到神的面前，回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但是尼禄反叛神啊，就是来吧，来吧，说了2次啊。昨天那个经文里面，牧师跟我们讲，他也把人聚集在一起，然后要追求人上人，要造一边塔。通天要荣耀人自己的名啊，不需要神的救赎，要靠自己得救。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见证，就是人类自救所带出来的这败坏、这成瘾啊，所以非常可怕。所以这个世界啊，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俗 耶和华人带向反叛神灭亡的道路上啊，于是所以就是以神为敌啊，然后接下来肉体啊，这是属乎血气的啊，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当然肉体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信主的人的肉体不比这个不信主的肉体更糟的有多么完美啊，所以我们的肉体都在渐渐的衰老，在渐渐的这个一天比一天衰老啊，肉体是在这个灭亡当中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我们信主的人，因着我们进入了方舟，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苏醒我们的心，有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做拯救的救赎大功。所以我们的肉体虽然衰残，但是心意一天比一天更新。我们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在他的真理里面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大家，我们是不是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所以这个信不单是我们一个立志决志的悔改，并且也是我们一生的见证。那就是我们因着信来归向神的同时，我们因着信来顺服圣灵的带领，不再活在肉体的情欲当中。然后神要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救我们脱离从亚当情欲而来的败坏，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更新，然后我们虽然活在肉体当中，我们不随从肉体；我们虽然活在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的巴比伦大城当中，我们却不随同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是逆潮流而上。感谢主。下一个。这里面就讲了挪亚筑坛献燔祭啊，刚才已经提到了然后挪亚喊出的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所以挪亚对神的回应它是一个赞美一个顺服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挪亚如何知道耶和华神是闪的神，而不是亚佛的神迦南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在他的心中如同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即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神在毁灭索多玛、蛾摩拉之前，来亲自告诉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神也在挪亚的心中给他启示未见的事，因为挪亚有敬畏的心，所以挪亚知道神耶和华神是闪的神。我们也知道闪的族类里面，最后到闪的第五代子孙也就是挪亚的第五代子孙，闪的第四代这个闪就成为希伯来人的祖先。那么，在他的第四代就出来了，叫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那么，下一个，所以这个摩西就借着生命记在赞美神的时候因为神救赎以色列这个民族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权势，那么借着过红海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拯救出来，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在人类海里受的洗，归了摩西摩西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预表摩西的一切的工作，也是预表新约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中保的那个工作。所以就这个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赞美神的时候，唱出了神的心意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造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神的心意，闪的后裔。要出来救主，那么在闪的后代当中，希伯来子孙当中，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神接着讲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给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神的救恩就从犹太人出来，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然后这个圣经也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给我们启示出来。所以神就在他的救赎的旨意里面，救赎的恩典里面。就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要在亚伯拉罕的后面，大卫的子孙里面为我们成就他救赎的恩典。所以今天的人类昨天牧师也提了闪和亚佛的后代挪亚方舟有三个儿子的延续当时的这个宗族所立的国在创世纪里面，挪亚出洪水之后神专门给我们借着圣灵描述到加在一起。正好是70个宗族，正好与以色列下埃及的这70个人吻合，所以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救赎的恩典，他的旨意 啊，没有人能以聪明谋略智慧抵挡耶和华啊。所以人尽管败坏反叛，但是神借着审判罪恶啊，神借着他公义圣洁的宝座设立在人类历史上啊，公义和他的慈爱并存啊。所以他审判了罪，但是救赎罪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耶和华赏的是谁当称颂，赏是希伯来人的祖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所以大洪水的审判啊，向我们啊启示了什么真理呢？就是神的审判和救赎，神对罪绝不姑息啊，神是恨恶罪恶的神，审判罪的神啊。所以啊，按照定义，人人都有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不信的人，他选择的是灭亡，永死啊。但是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亚当里面，我们无可选择，因为亚当就是这个。罪人啊，所以罪借着他入了世界，我们生下来就是在亚当的罪孽和败坏当中，我们没得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击鼓方舟，是不是？救恩已经做成，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成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击鼓方舟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啊。那么到方舟里面就是生命保全，不但啊亚当一啊不是啊挪亚一家人一家八口生命得了保全啊，连进方舟里的动物啊也得了保全啊，所以我们在方舟里面。有盼望啊，在方舟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有永生。所以借着新约的光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可能基督徒都会背的，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伟大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我们得着一切属灵的福气啊，得着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爱子的宝血里面的救赎的恩典。所以神用他百般的智慧和聪明，将这丰盛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啊，弟兄姐妹们。所以。那个时代赏赐给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那些人都拒绝了。但是在这幕后的时代，神依然存留着日光之下的日子，就是要把这救恩赏赐给我们。所以啊，我们这些因信被神称义的儿女，包括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听这信息的人，我们坚信这都是神救赎的恩典和拣选啊！能听到这信息，听见福音，其实已经蒙了神的拣选，但是我们的心。是来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领，来悔改归向他们，我们还是拒绝。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看见了这么伟大的方舟的见证，依然选择背逆、反叛、不听从、不信从、不进入。所以信者生命保全永生，不信者灭亡永死。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主耶稣基督也借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所以进到方舟里的人然后出方舟的人，这个就预表在耶稣基督里面出死入生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入天堂坐在父的右边，来替我们这些信而归他的，甚至是未信归他的人代祷，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从生到死的过程当中来选择。归信基督，进入到他里面，藏身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肉体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啊。所以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救赎的大功。当我们信乃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得着这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主。是没电了。所以我们感恩所以神的话在我们心中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训词正直。所以神话能救我们，感谢主，神的真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他经上启示立约的话，来明白他的心意，来信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借着肉身，不是为别的，他借着肉身道成了肉身， 就是要给我们带来这恩典，带来这真理，带来这救赎。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啊，昨天牧师的信息啊，预备了我们的心来领受福音。所以今天借着圣灵在这里打开了话语的奥秘，也让我们能够像挪亚一样，能够成为神眼中的完全人，能够成为跟随神、顺服神，能够跟随他到永生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人人尝了死，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人，要因为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昨天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说了人类是作为什么被创造的呢？大家还记得吗？人类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被创造的，所以人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他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注定了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因着他的爱被创造而有，也因着他的旨意救赎的恩典得蒙拯救。所以天父的心意是要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我们都能够在听福音的时候，不要存反叛的心；在听福音的时候，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神的道，来被他引领，来被他感动，进入到方舟里面，进入到主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救赎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三天三夜在地里头，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大家说，是的，所以他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今天也拯救我们。所以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当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大洪水的这个审判也代表一个洗礼那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那么我们从水里站起来的，这个也是享受得享他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人的方法人的自救的方法是改善，通过教育改善，通过经济通过政治我们用民主来改善，用政治来改善，用不同的地方来改善替代，这是人的方法人在肉体里面改善在这个世界原有的反叛神的这里面来去改善，没有盼望。所以这个尤伯杰牧师讲你给泥娃娃洗脸，越洗越脏。所以神的救法不是要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而是要把肉体致死。所以肉体必须死所以我们这个当然不是说让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世界上死亡最终也是因为肉体死亡了以后，我们最后身体得赎嘛，就是我们的灵魂穿上主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在他里面我们就听信福音的，接受他做我们生命救主，就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然后在他里面，我们要穿上他荣耀复活的身体，然后借着他的荣耀，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的荣耀。所以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所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来再接你们。接我们到哪里去？”对呀，所以接我们到荣耀里去，接我们到羔羊的婚宴里去。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信主归向神的人，包括来到当中的慕道友，都是被主耶稣邀请去赴羔羊婚宴的人。我们虽然活在这幕后的时代，活在这个世界的败坏沉沦当中，但是我们不是灭亡的族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所以他要再来驾云降临。那么驾云降临的时候，这件事儿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啊。包括以色列的民族复国，这都是伟大的神迹，所以见证在这个时代，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复国，亡国2520年之后已经复国76年，我们刚刚庆祝过以色列的复国，但是以色列现在还在战争当中，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一切的苦难，借着他对这幕后时代的审判，要成就他的什么心意呢？让我们大家借着这次音会来思想、来思考。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借着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外邦人得救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归向神。那么我们这些被神呼召、被神拣选，我们也承担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听了福音、信了福音，也同时承担着传福音的使命。那就是神愿意人人进入方舟，他不愿意人沉沦。所以很多人嘲笑说这个就是主降临的这个 这个证照在哪里呢？这个日子在哪里呢？这天地不是还存留吗？你去给人去传这个幕后的这个福音啊，时代的福音，很多人都是存着这个拒绝抵挡呢。说就所以啊，神借着彼得啊，在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啊，所以神啊，凭着神的那个命啊，那存留的那个天和地，现在存留是因着得救的人数还没填满，所以他愿人悔改啊，愿一人称义。所以最后神还要来审判，因为这个罪恶在世界上还没消除，神依然要审判罪恶，所以他是带着权柄，带着公义。啊，用他生命的道、真理的道来审判，所以神的道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也是有两族人。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啊，不信的人选择了永死和灭亡，信的人生命得保，选择永生，进入到荣耀的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里。啊，所以主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启示录一章第七节这么告诉我们：啊，他要驾云降临，啊，地上的人都要看见他。啊，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后面也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地上的万族要因他而哀哭。所以，这哀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就跟在大洪水灭亡的人一样，那一些也是哀哭的人。就是当神的救恩的门关了以后，啊，我们知道最后是神亲自关上了挪亚的方舟，啊，神忍耐等候这最后七天的时候，啊，挪亚船长的这最后的信息。再过七天，神洪水的审判要临到，进入方舟吧。哦，这么美好的神迹见证在那个时代的人面前，人拒绝，人没有进入方舟。所以我们现在在传讲，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驾云降临了，他的审判要来临了。这个世界罪恶已经满盈了。在这时代当中，什么鬼的进入方舟？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愿意进入方舟吗？问大家一个问题。也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来，我们的大天父，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为您的真道创始成终，在父灵边日被我们带到的，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到方舟里，进到您的身体里，主啊，谢谢主，我们知道这信也不是从我们自身而来的，是因着您在。创世以前的拣选，我们更是知道，您拣选的恩典是让我们来不但信，而且跟从，不但跟从，而且进入，因为您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进到羔羊的婚宴里去。您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就愿听见这信息的主啊，您的众儿女来到您面前的，被您的宝血所洁净的，都能够信而顺从，都能够成为像挪亚一样与神同行的人。在您面前成为完全人，在您面前顺服神的旨意，跟随神的心意，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愿真理的道啊，借着主所赐下宝贵的信心，在我们心中成就您荣耀伟大救赎的圣功。谢谢主，不但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邪恶的巴比伦的时代，主啊，也救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你里面，主啊，我们才有盼望。在你里面，我们主啊。迎接主进入羔羊婚宴的时候，你给我们设摆宴席，那是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福分。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赞美神，谢谢主。孩子，感恩、赞美、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